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对越南进行3天访问期间，与年轻人进行交流后，使他对越南的未来感到乐观。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对广岛进行历史性访问之际，驻日美军问题因为一起命案又起波澜。奥巴马总统大力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机会，但是美国国会议员对于 TPP 能不能够获得批准表示怀疑。学者关注美国与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国安团队的6月会谈，那么台湾的外交新班底现在面临新挑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实际首都拉卡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以图最终解放这个城市。美国联盟组织是在周二公布的视频声明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该组织的一名女指挥官说，我们将在联军的帮助下发起这次攻势。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发言人斯蒂夫·华伦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他们已经开始了解，而且呢，解放拉卡以北农村地区的攻势。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伊斯兰国赶出拉卡。这位发言人说，美国联盟将要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通过地面行动进一步把这个城市孤立起来。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位指挥官早些时候表示，联盟部队将同他们的部队一起行动，但是华伦上校拒绝就联盟军队的具体作用发表评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对越南进行3天的访问期间，他跟年轻人进行交流之后，他对越南的未来感到乐观。星期三在胡志明市举行的活动中，奥巴马与越南青年们进行了个人交流，大约800人参加了这次的活动。奥巴马说，他在东南亚国家印尼度过了一段青少年时光，这对自己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有人向奥巴马总统提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人？奥巴马回答说，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全力以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对广岛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个时候呢，驻日美军问题因为一起命案又起了波澜。日本警方上周逮捕了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这个人涉嫌杀害一名年仅20岁的日本女性。这个事件将对奥巴马访问日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民众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另外，将对广岛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奥巴马说，他不会为原子弹袭击道歉。一些日本民众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斯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将访问日本西部城市广岛，然而在美国总统这一历史性的访问以及七国集团峰会开始之前，日本警方上周在冲绳岛逮捕了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此人涉嫌杀害一名20岁的日本女性。当地警方上周四逮捕了32岁的肯尼斯·弗兰克林·辛里，据称辛里涉嫌遗弃一具女性尸体。美国外交和安全官员目前正在美国驻日本东京的使馆内紧急商议如何解决冲绳岛发生的这起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奥巴马此行希望推进核不扩散议程以及强化两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尽管美日在70多年前曾有一场血战，但是两国目前拥有坚实的伙伴关系。这起事件还恰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努力强化美日间的安全纽带，这一事件给反对美国在冲绳大规模驻军的呼声火上浇油。在本周的峰会开始之前，奥巴马周日在一次采访中说，曾经的敌人现在携手成为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和盟友之一。他说，我想这也是个圆满的故事。 奥巴马在接受日本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NHK 的采访时表示，美国不会道歉。在战争期间，他说，领导人们必须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是在奥巴马计划访问广岛之前，就已经有关于他是否要对美国用原子弹袭击广岛并造成大约140,000人死亡的行为道歉的争议。日本公众舆论中的一大部分认为奥巴马应该道歉，但是美国的主流民意始终相信，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用原子弹袭击广岛是必要之举。对于冲绳岛一名日本年轻女子被害以及奥巴马表示不会道歉的言论，一些日本民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冲绳岛再次发生这种事是不幸的，但这起事件可被认为与奥巴马访问广岛不相关。尽管广岛和长崎那些受到原子弹袭击影响的人们可能想要奥巴马道歉，但他已经表明不会有道歉。所以我希望奥巴马能谈谈美国将如何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这一事件非常令人难过，我希望它不会影响到奥巴马的广岛之行。我想让他看看原子弹对当地人民的影响。
对于美国用原子弹袭击广岛的问题，奥巴马说他不会为此道歉。我想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出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我希望奥巴马此行能成为美国做出道歉的第一步。
从长远来看，我希望看到核武器和核能都被禁止使用。
在三名美国士兵于1995年强奸了一名12岁的女孩之后，要求缩小美国在冲绳驻军规模的运动吸引了很多的响应。美日双方2006年曾经计划将8000名驻扎在普天舰军事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部署到日本之外，但因多种原因，这项计划一直停滞不前。上周的事件或许只会凸显美国在调整冲绳驻军方面的僵持局面，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争议的话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及其成本已经成为总统竞选中讨论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广岛之行以及出席七国峰会集团本可能成为他任期结束之前的亮点之一，但是冲绳岛的这起命案或将为奥巴马的广岛之行甚至出席七国峰会集团蒙上阴影。奥巴马的任期将于明年1月结束。美国之音西姆斯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力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机会，但是呢，在参议院来自两党的议员都说，国会近期之内实际上没有可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这项协定将减少12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国家占了全球经济产出的40%。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越南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通过 TPP。在国会山，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对总统的预言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Somewhere between delusional，
这介乎幻觉和过分乐观之间，在贸易问题上，人们有种后悔的感觉。
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提到，余下的所有三位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都反对 TPP。
美国各地都对贸易协议有怀疑情绪，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海外，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这种怀疑情绪是有根据的。
马克沃纳参议员是公开支持 TPP 的少数几名民主党人之一。
每项贸易协议都有赢家和输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这种经济失调，特别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的经济失调，都已经发生了，而且 TPP 根本就不涵盖中国。
TPP 的支持者仍然希望国会能在11月选举后，新总统上任前的所谓跛脚鸭期间进行表决。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协议过关。在被问到 TPP 获批几率时，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说：“难办。”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表示，星期二晚间在布鲁塞尔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就重新安排希腊偿还债务的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减轻希腊的债务负担，以此作为继续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的条件。 希腊将在6月收到总额为114亿美元的救助贷款的第一部分。此前，欧盟对希腊最近采取的改革措施表示认可。希腊的经济困境已经持续了6年，目前希腊的国债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在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达成协议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尤其是欧元区强国德国一直要求希腊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并且认为不需要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洲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土耳其与欧洲达成的移民接纳协议。埃尔多安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时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这番评论的。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到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以及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问题。这位土耳其总统说，如果免签证实现不了，土耳其共和国议会将不会就任何有关难民在入境的框架协定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制定任何法律。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是土耳其与欧洲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迹象。3月里，欧洲领导人推出了一项限制难民从土耳其进入西欧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欧洲同意给土耳其提供7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土耳其政府处理被希腊政府强制遣返到土耳其的移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势头不足的形势下，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预期将会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面临开支紧缩的挑战，政府的各种努力一直没有带来任何转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曼发自东京的报道。
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人口日益老龄化，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从过去众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七国集团中一个被人同情的成员。
市场整体正在萎缩，使得经济增长非常困难，需要一些重大结构性的变化，而这需要时间。
我们可能是必须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与此同时，我们很可能是必须拿出可行解决方法的第一人。
安倍晋三首相尝试的方案是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和结构改革，被称作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如今已经脱靶。
失败最惨的是结构改革，我认为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无法进行任何名副其实的改革。
安倍经济学没有能够促进公民的消费，因为人民对未来不确定，所以政府有必要尝试其他方法。
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或者对普通储蓄征税，强迫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但有人认为这更像是心理学政策，而不是经济学政策。
这只是信心问题。如果来看过去的20年，经济基本面、基础设施和政府政治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们陷入目前的境况，只是因为缺乏信心。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所有人的目光将会紧盯日本银行。七国的央行行长们呼吁再忍耐几个月，已经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便会显出效果。如果经济仍得不到改善，就像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由各中央银行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东京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台关系。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几天，许多做法呢都跟前任国民党政府不同，引起了一些话题和讨论。美国李世满大学教授王维正说，蔡英文政府要顺利执政，必须得到许多帮助，尤其是美国的安全协助。因此，6月份美台国安团队的会谈格外重要，双方如何触及到军售还有安全议题，值得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王维正在基辛格美中研究所5月23号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过去8年来，马英九政府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让台海紧张得到缓解。这种做法虽然受到美国的欢迎，但美台关系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彼此的低维修关系也表示对另一方没有过多的期望。如今随着民进党上台，双方的关系可能不同，是否发生摩擦令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台国安高层团队6月举行会谈时，新政府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是否能坦诚地讨论台湾的需求，以及在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外交压力时，台湾希望得到美国何种支援等问题。此外，这些讨论是否导致美国与台湾这两个盟友间出现过去8年不曾有过的摩擦，也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
Friction between two allies,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hich was not seen in the previous 8 years.
无论如何，王维正认为，未来几个月美国与台湾新政府的对话都会与过去8年不同，而这个对话的内容涉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未来、台湾在其中的角色，以及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等。不过，王维正有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说法，引起通常讨论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的疑虑。他认为，如果涉及美台军事同盟的概念，必定会引发中国的反应，台海危机也会再度发生。
The instant you begin talking about Taiwan,
只要一提到台湾的军事能力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有某种角色，你就是在重新启动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同盟的概念。你提到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盟友，台湾和美国没有军事条约关系。那个条约关系在1979年已经终止了。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我可以预测的是，台海必定会有危机。
就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几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多项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例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等。对此，台湾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冯世宽23号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希望受邀，也将积极准备参与。针对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在24号答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进行的广播。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的代表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可是双方的互动不多。台湾在野党就呼吁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不要牺牲台湾未来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机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多家媒体星期2报道，台湾卫福部长林奏炎日前顺利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并且与各国代表互动良好，不过和中国代表则没有互动，只是稍后在会场外和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委李冰巧遇，双方进行了简单的寒暄。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首次代表台湾出席国际会议的林奏炎部长表示，将和许多国家进行双边会谈，至于两岸的会谈，只要安排妥当就会举行。林奏炎还谈到，并没有遭到政治打压，大会手册当中对台湾的称呼是中华台北，至于他的官衔则是部长。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两岸代表在世卫大会上没有热络互动，不令人感到意外。
气氛本来就是很僵嘛，中国的立场我们也很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嘛。那最主要是对外啊，其实我们也奉劝真的各党派，大家要一致啦，不要相互扯后腿。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发表了一封信函，预计将交给世卫组织官员，感谢安排台湾参与大会，并指出海峡两岸借由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处理一中原则的争议。台湾认为一中原则就是指中华民国。对此，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透过脸书表示，国民党在外交上搞分裂，将政党立场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失格的做法令人唾弃。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今年寄给台湾的邀请函当中，附加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引发争议。台湾立法院朝野各党团原本打算共同发表一份声明给世卫组织，表达台湾有权参与大会，不应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立场。不过，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签字，导致协商破裂。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蔡英文总统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在世卫大会上的政治角力才只是开始而已。
后续还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国际组织，包括明年的 APEC， 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后续都会陆陆续续进行。这个拿捏还是关键在于蔡英文总统未来在外交、在两岸部分，有没有更清楚完整的论述。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及早做好准备，不要牺牲了中华民国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台湾卫福部长林奏炎预计将在大会当中发表5分钟的演说，内容将强调全球防疫无国界，台湾不能置身事外。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召开，总共有194个成员与会，主题聚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卫生应急议题。6天的会议将通过多项关系全球卫生的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外交部首长辛班迪一上任，就得面对国际环境还有台湾民意的多种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新外交部班底必须面对的考验。星期二，台湾外交部举行了茶会，欢迎新任部长李大为还有政务次长吴志忠就任。他们两人也对台湾的外交未来各自发表了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外交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新外长李大为针对台湾有限的外交空间提出自己的看法，鼓舞在场的部下和同事。
今天我们国家所面对的外交的情况呢，是相当的艰困，但是呢，我个人呢也深信呢，只要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一定可以度过难关。而且我深信呢，中华民国 的外交啊，会在未来几年之内啊，会有更高更好的一个成果。
台湾目前有22个邦交国，过去8年来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减少。前总统马英九任内多次提及他的外交政绩，认为是九二共识让台湾的外交环境得以平稳牢固。目前执政的民进党处理对外事务手法会有所不同。台湾媒体报道说，正在日内瓦进行的世卫大会上，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的台湾代表团顺利参与了大会，并有意在大会最后呼吁各国支持台湾成为正式会员。这一做法是对世卫组织邀请函中提及联合国2758决议以及一个中国原则表达不满。对于一个要求以国家身份才能正式参与的国际组织来说，在目前台海两岸的关系框架下，台湾想要成为正式会员显然难以实现，甚至可能招致对岸的打压，进一步挤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智库上周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保持目前22个邦交国认为十分重要的占45%，而认为少几个邦交国对台湾也没有实质影响的占44.2%，比例十分接近。这个数字似乎显示，在乎外交环境和持无所谓态度的人大体相等。 如果民众对外交成果热情不高，外交部门应该如何应应呢？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说，
我们现在重点是在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在发展新的邦交国，而是维持现状，就是我们原来有的邦交国的维持，这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他说，外交工作要辅助蔡英文总统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应以此作为最高的优先。新南向政策是要开拓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市场，发展贸易和投资，改变马前政府以大陆为市场为主轴、相对单一的经济模式。不过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在东南亚已经是各国的首要贸易伙伴，台湾要拓展这一市场还需付出十分艰苦的努力。新外长李大伟表示，他要为台湾的外交工作尽其所能，而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2009年在纽约上空驾机避开了闹市和民居，将故障客机成功降落在哈德逊河中，保全了所有机上人员生命安全的那位机长。他说，从事外交工作之初，他就像那位机长一样，在专业和体能等各方面做准备，争取为台湾的外交事业做贡献。在表达敬业精神的同时，这位新外长的话也让人感受到他的使命感和危机感。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说，已经任命莫拉维·哈伊巴图拉·阿昆德扎达接替被打死的曼苏尔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塔利班星期三用普什图语发表的声明证实，曼苏尔死于美国上周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塔利班在声明中说，该组织的最高委员会一致推举阿昆德扎达担任该领导人，并且宣誓效忠于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曼苏尔阻碍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进程。阿昆德扎达和哈卡尼都是曼苏尔的副手，哈卡尼是极端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的首领。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儿子毛拉·雅各布被任命为新领导人的第二副手，而哈卡尼仍然担任第一副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上，有几位证人提醒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政府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包括对外国广播机构渗透，还有在境外拘捕异议人士的手段，压制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下面请收听美国人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I actually don't know. I've not been told directly.
我并不知道他在那里，没有人直接告诉过我他在中国什么地方。也没有过官方的拘捕通知，只能说他现在在中国某个地方。
这是香港书商桂明海的女儿安杰拉桂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24号的听证上回答议员提问时谈到她父亲目前的状况。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失踪，被怀疑遭中国绑架。今年1月，桂明海在中国央视认罪，并称他是因为12年前的醉酒驾车案自愿投案自首。但是安杰拉说，他从未听说过所谓的醉酒驾车肇事案，也不认为父亲是自愿回国以及认罪。他还澄清，他父亲有瑞典国籍，而不是中国所称的中国国籍。
我父亲的案件显示了中国完全忽视法治，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刘云平告诉美国之音，他非常关注桂明海案件。
我觉得这个案件格外令人不安，因为看来中国不仅针对他自己的公民，而且对一个瑞典公民采取行动。如果中国能够这样做，那么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近来香港出版界人士接连失踪，引发国际关注， 分析认为这是中国越境限制言论自由、压制批评声音行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涉案的书商出版了谈论中国领导人之类的禁书。这次国会听证的主题就是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压制批评声音。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
北京使用的压制批评声音的手段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中国政府在它的边境之外也利用高压手段来威胁阻止批评中国人权记录与压制性政策的言论。
旅居德国的维权作家苏雨桐作证说，中国压制批评的声音还包括对西方公共广播机构进行渗透。曾经在德国之声任职的苏雨桐坚称，德国之声向北京示好，而在2014年解雇了他。德国之声否认解雇他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向外界披露公司内部信息。苏雨桐担心中国对西方媒体施加影响，
很多都是直接跑到这样的，比如说像德国之声是直接和他的主管领导去见面，去直接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那我想各个国家的公法电台应该是遵守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也有自己的宗旨。比如说德国之声有他自己的宗旨，他的宗旨就是传递德国的民主价值还有文化。那现在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很担忧，那我们到底是新华社德国分社吗？
苏雨桐举例说，德国之声与中国央视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后来由于德国国会的关注以及听证，德国之声宣布暂时停止与央视的合作项目。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律师协会最近取消出版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一本书，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害怕得罪中国。曾经举行过50多次有关中国人权听证的史密斯议员说，必须制止中国这种设法影响外国政府或媒体机构的行为。
北京越是不受惩罚，这种行为就会越多。
史密斯议员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国内人权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并且发出错误的信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有7名钓鱼客驾船闯金门外岛，被台湾海巡队收押，这些人违反了台湾相关法律，已经被移送金门地检署等候侦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报道。
台湾台中海巡队说，7名中国籍男子乘坐摩托小艇到台湾金门管辖下的乌丘乡钓鱼，星期二被台湾的海巡部门扣押并移送法办。台湾海巡部门当天接获乌丘当地渔民报案称，有大陆人士乘动力小艇到当地钓鱼，台中海巡队协调海军陆战队乌丘守备队将7人逮捕并扣押小艇和渔具，随后依法将人送交金门地检署侦办。据称，被捕的7人涉嫌违反台湾的入出国及移民法规定。美国之音致电金门巡防局了解详情，值日官周新先生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些人他违反了相关法律，一般来说会拘留多长时间呢？
这个不知道，是司法判决部分也不太清楚。
一般要多长时间才能有大概有个结论呢？
这个也不知道，那要看法官。
他们当时是开的什么样的船呢？
什么样的船呢？就他们的渔船啊。
哦，渔船。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现在人就是被收押了，在金门的通道。对，金门。对，在金门。
那个大陆方面通知了吗？他们家属或者当地政府？
这个应该是通知了，因为我们这边是负责处理案件，处理的人，他们应该是通知了，因为都已经那个收押了。
根据台湾的行政地区划分，台湾有193个乡，乌丘就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而且远离台湾，在金门和马祖之间，距离金门大约100多公里，而距离福建省莆田县海边仅有30多公里。乌丘乡又由大丘、小丘组成，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现由台湾海军陆战队守备大队及海巡署共同驻守。 该乡地处外岛，没有公共交通，只因驻军的缘故，该岛每十天会有船只运送补给物资。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岛上的居民仅有40多人，另有海军陆战队等驻军防守。据称，乌丘海域附近海洋资源丰富，大陆渔民时常越界捕鱼。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在中共党员手抄党章最近变成中国的流行语之际，手抄党章之举又增加了新的功能。有一群人星期一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前面铺开了桌椅后坐下来手抄党章，这次用手抄党章的方式表达诉求的方法吸足了网民的眼球，引发热议，被称为是讽刺当今现实的黑色幽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条江西民工抄党章讨薪的图片消息星期一在网上流传。图片显示，20多位头戴安全帽的人坐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的三排桌子旁，每人案头放一本中共党章，都在低头认真抄写。在他们背后还拉起一条横幅，上写抄写党章100天，敦促郭斌副院长做合格共产党员。起初外界以为是民工讨薪，许多人点赞是智慧在民间，利用这种让当局无奈的方式维权，比上访写陈情信更有效果。不过媒体经过查证的报道显示，江西高院前手抄党章行动的发起人是江西置业公司的闵赛峰。闵小姐表示，不是讨薪维权，而是为了实名举报江西高院副院长郭斌。闵赛峰称，当地高院副院长郭斌涉嫌利用职权收受利益，去年起连续6次违法低价拍卖他们公司的土地，涉案金额超过1.8亿元人民币。案件虽获新任高院院长重视，并成立专案组调查，但由于受郭斌阻挠，调查进展缓慢。闵小姐称，她和弟弟是公司的小股东，参与手抄党章的20多人，部分是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是公司的债主和民工。行动从早上约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每人抄满了7张 A4 纸。据悉，当局并未派人驱赶。有报道称，江西高院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是雇佣民工的一种作骚行为。另外，江西网5月24日报道，江西高院门前的民工抄党章行为是江西置业有限公司为达到逃避巨额债务目的，雇请民工进行非法闹访的活动，严重扰乱了高院正常工作秩序。当天下午，南昌市东湖区公安分局对闵赛峰和另一组织者分别治安拘留10天。江西高院前手抄党章的行动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这是具有深刻现实批判意义的艺术行为，是底层智慧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是讽刺现实的黑色幽默。还有人表示，抄得好，咱们人民有智慧，抄党章被玩坏了，现在唱红歌明显干不过抄党章。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民间善于将官方宣传的手抄党章化为己用，也算上是一种黑色幽默了。他说，
黑色幽默吧，现在你当局在那提倡什么东西，老百姓拿它来用作完全相反的目的，因为没有正当的途径，是吧？现在就大家都在演戏，你正当途径举报他把你抓走了，大家用那个抄党章来保护自己。
不过一些五毛网友则口诛笔伐，称这是妖魔化习近平提倡的两学一做，其心可诛，要严厉打压。在法院门口抄写党章是作秀行为，是此科律师的作品，以抄党章来讽刺执政党，公开抹黑两学一做，包藏祸心，应该依法予以打击。 手抄党章是近期中共党员的最新学习教育方式，起初并没有多少人了解。今年年初，中央办公厅要求全体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学习小组三月发起党员手抄党章100天活动，称做合格党员就是写党章党规，党章共15000字，每天写150字即可完成。随后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始响应活动。不料南昌铁路局5月16日发布一项创举，称他们一对新婚员工在新婚之夜手抄党章，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新婚之夜手抄党章随即引发网上热议以及更多的嘲讽，还有人搞出各种恶搞版本。有网友认真查证，证明南昌铁路局发布的消息中存在作假的情况。有网友批评这是不合情理的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是党性压制人性，还有人结合中国近期爆发的重大公共事件编出顺口溜，说人生四大悲，洞房抄党章，接战被嫖娼，久病逢莆田，金榜落他乡。经历过文革的李大同表示，当局宣传的新婚之夜抄党章的典型非常荒谬，不但起不了正面效果，还会被社会耻笑。他说
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了。晚清时候曾经有一本小说叫做20年之目睹怪现状，现在中国这个社会这些怪现状已经远远超出了晚清时代，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这荒唐事情越多，证明这个社会已经反常到了什么地步，物极必反。
还有网友拿新婚之夜抄党章来做暗示，称终究还是党指挥了枪，妹子我们一起去手抄党章吧。还有网友借北京军民人大硕士毕业生雷洋被嫖娼案，讽刺足疗店里最贵的项目是手抄党章8美元人民币，因为难度最大。据报道，台湾作家李敖在微博留言打趣说，为这对南昌新婚夫妇点赞，也请问南昌铁路，你们闯洞房偷拍新郎新娘有伤风化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近年来，中国西藏人聚居的一些地区频繁发生骚乱，以及藏人为抗议他们所说的宗教和文化压迫而自焚抗议的事件。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去藏人居住地区旅行实行严格限制，使外界难以了解那里情况。最近呢，中国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外国记者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康定市，进行了一次固定线路的参观，展示生活在那里的藏族人生活如何幸福等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藏区，西藏人自焚抗议的报道时常传出。2014年有报道说，中国武警在那里对一些藏族人开枪，因为他们抗议当局拘留一位受尊敬的藏族村民。然而在中国当局组织了一批外国驻中国记者前往康定市参观时，那里一片祥和，尽管街道上还可以看到警车。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中国当局大力投资以谋求稳定的藏族人聚居地区之一，藏族权力活动人士表示担心，中国当局进行这种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当地藏族人，让他们除了跟当局合作之外别无选择。康定中学是当地重点中学之一，学生来自汉族和藏族。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首先我们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基础应该不是很好，所以到这里来应该就是基础会比较差一些，然后就比起来有点难度，然后在英语方面也是有点难度，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还不是加持一门藏文的，然后在藏文这方面，然后就是比平常的学生来说应该是多了一些压力的。
批评者说，中国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教育，使少数民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从事和接受教育，这不但损害少数族裔文化的维系和发展，而且也使少数族裔学生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康定中学的中共党委副书记王华本看来，那里的学生和教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注。
在我们学生当中，没有那些这个什么民族分裂啊这些思想哈、啊，我们经常 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且来进行一些签名活动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师生团结和睦，非常应该是非常融洽。
外国记者也被引领去参观了在康定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当地官员说该地区的人可以到康定接受免费医疗，
付费我们补助一部分，他们自己可以到当地去报新农合报一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是他就不需要付费了。 OK， 这个是共产党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OK，
中国当局对藏族聚居地区的投资是否有成效，究竟有多大成效，外界有不同的看法。
I do not believe that，
我不认为只是提高那里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赢得藏族的人心。中国当局依然没有表现出对藏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尊重，这是他们对藏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
在参观甘孜州期间，尽管外国记者多次要求去看看当局试图让牧民定居的草原，但中国方面始终没有让外国记者前往那里。外国记者在甘孜州的参观路线主要是康定城周围城市化的地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罗斯与中国高级安全官员在车臣会晤的时候，讨论如何对抗颜色革命。与此同时，中国跟阿塞拜疆签署了两项安全情报交流协议。分析人士认为，在对付新疆维吾尔人问题上，俄罗斯跟阿塞拜疆可以向中国提供帮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法委领导人孟建柱星期一在车臣首府格洛兹尼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总统过去在安全情报界的同事，并曾担任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由孟建柱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包括了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外交部等多名副部长级的官员。这个代表团抵达格洛兹尼之前，访问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访问阿塞拜疆期间，中国国家安全部与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和阿塞拜疆对外情报局纷纷签署了两项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局长古里耶夫说，双方未来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还将扩大，两国安全官员交流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的经验。分析人士说，阿塞拜疆最近几年不断加强了对国内异议人士的打压，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几乎使用相同的语言，两国在文化和宗教等领域都非常接近。俄罗斯安全部门利用车臣人正在伊斯兰国和叙利亚等地收集情报，中国同阿塞拜疆加强情报交流，以及俄中高级官员在车臣会晤，可为中国对付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提供帮助。时事分析人士伊克洛夫认为，围绕中国在新疆以及俄罗斯在车臣的行动，双方会有很多讨论的话题。伊克洛夫说，中国有在新疆大规模动用军队采取各种行动的经验，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也有很多经验，中国在新疆的一些镇压措施以及对付国内民众不满的许多做法都可以同这些国家彼此交流。伊克洛夫说，俄罗斯在车臣的许多安全行动都不成功，一些行动更备受人权人士的批评。最近几年来，一些发动和参加自杀炸弹攻击以及武装袭击的车臣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亲属的房屋均被烧毁。在车臣以及车臣周围的几个俄罗斯北高加索共和国，当地安全部门严密监控反叛武装人员家属的一举一动。最近有报道说，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夕，俄罗斯安全部门故意为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反叛武装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斯兰国参战提供方便。 俄罗斯同时也面对着这些武装人员现在想从伊斯兰国试图返乡的挑战。与此同时，新疆的维吾尔人继续尝试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中国。一名吉尔吉斯人因为帮助维吾尔人逃离中国，几天前被滨海滨江区俄中边境的一家地方法院判处2年徒刑和巨额罚款。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报道说，这名吉尔吉斯人企图组织15名维吾尔人经过俄罗斯抵达恐怖活动较为活跃的国家。在俄罗斯安全部门把相关的情报通报中国之后，中国安全部队在中俄边境地区拘留了这批维吾尔人。除了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之外，由于中亚地区有大批的维吾尔人定居，中国也利用上合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与中亚几个国家的安全部门积极合作。此外，中国武警部队以及不久前成立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也将会在7月份分别在莫斯科郊外和俄罗斯西部的斯莫林斯克州举行联合演练。这两个活动有针对车臣和新疆局势以及对抗烟丝革命和民众抗议的目的。但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20多年前苏共垮台事件表明，面对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场面，当局和安全部队有时束手无策。伊克洛夫说，1991年8月发生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之后，前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在东宫广场前组织了有30万人参加的民众集会，要求共产党下台，但当局当时没敢调动军队进入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的民众集会规模那时要远远超过莫斯科。伊克洛夫说，俄罗斯国民警卫队被认为是普京的私人卫队，而普京后来曾是索布恰克的副手，也被称作是索布恰克的学生，普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俄中两国将会继续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帕特鲁舍夫和孟建柱会晤中还决定，9月份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安全领域的战略磋商。孟建柱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为了参加俄罗斯所组织的高级安全情报官员的国际会议，7日抵达格罗兹尼的。7日开幕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非法移民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州长麦考利夫涉嫌在2013年参选州长的时候非法接受竞选捐款，包括接受中国商人王文良的12万美元。他正在受到联邦司法部调查。麦考利夫多年来一直是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亲密政治盟友。现在还不清楚麦考利夫接受调查的消息对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会有什么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竞选总统时，麦考利夫是其竞选班子的主席。麦考利夫还曾担任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基金会的没有报酬的董事至少15年，直到2013年。CNN 星期1援引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调查麦考利夫2013年竞选维州州长是否非法接受了竞选捐款，包括来自中国商人王文良的12万美元。王文良是辽宁日林实业集团董事长、丹东港集团董事长，他还有一个政治身份，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麦考利夫竞选班子的一位律师表示，他们接受王文良的捐款完全合法，因为王文良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VOA 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日前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声称三所常春藤盟校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他们就此向美国教育部跟司法部提出申诉。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跟任玉阳的报道。
以去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一起大学生招生族裔政策的案件后，美国亚裔社区对常春藤盟校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控诉继续升温。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将针对此问题对耶鲁、布朗和达特茅斯三所大学提出申诉。
After being largely silen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在经历了大部分群体20多年的沉默后，美国亚裔社区已经发声。今天我们要告诉常春藤盟校以及其他学校，美国亚裔社区将继续我们的斗争，直到你们完全停止对我们的孩子的非法歧视。
Stop your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ur children.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学生代表李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常春藤盟校提出有关入学选拔歧视投诉的华裔学生。他在2006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后，对其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出投诉，而调查结果并不能让李简满意。
10年后，民权办公室已经证明自己无法客观地裁决我们的诉求。10年以后，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守护人可以明目张胆地歧视我们，我们的总统却视而不见。10年之后，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政府机构，我们的美国公民权利的担保人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诉讼文件引用了相关数据支持自己的推论，比如强调从1995年到2011年中，美国亚裔大学适龄人群从 2.5% 涨至 5.1%， 而同期耶鲁大学及其他常春藤盟校录取亚裔学生的比率却在降低。他们认为这些学校长期控制对亚裔学生的录取配额，使得亚裔学生需要比其他族裔更加优秀才能获得录取。在座的不少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境遇感同身受，他们踊跃分享经历。
We lost social justice for this country. We are Americans.
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学校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学校族裔的多样性。学校方面一般认为，申请者经过的是整体评估录取程序，在这种框架内，分数和排名只是包含在创造力和领导力等众多考量标准中的一项，并不能完全代表申请者的整体素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则强调，
全面考量里边除了 hard data， 其他的 subjective criteria 这些主观的评论我们就看不到。这就是因为藤校的录取非常不透明，所以现在我们是希望有这种先把申请人的qualification， 不只是学业成绩，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成绩，先把这些成绩先 disclose。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表示，他们已经得到130多个亚裔组织的支持，并将做更多工作为亚裔子女争取高等教育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待会见。